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王香菊现九年冤狱迫害，含冤离世；曾遭14年冤狱迫害，黑龙江王新民再被诬判4年半；四川八旬夫妇龚学良、王忠琼再遭绑架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王香菊女士先后被当局网判9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出狱后，她的养老金被停发。由于迫害而身心俱伤，王香菊于2021年8月5号含冤离世，终年70岁。王香菊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香菊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真相，多次遭国保警察及610警察非法抓捕。2002年8月，王香菊在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被丹东市振兴区法院网判5年。王香菊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7大队，在禁闭室，警察指使犯人包家对他任意打骂。由于高负荷劳动和长期的迫害，导致王香菊高血压、小腿浮肿，颜色呈茄子皮色，在寒冬腊月连鞋都穿不上，还让他拖着浮肿的腿继续干活。2007年8月，王香菊冤狱期满被放回家，因在监狱坚持信仰，王香菊回家后多次遭到街道、社区、派出所的骚扰，包括监听电话、跟踪、给家属施压、上门骚扰等。2009年3月，王香菊在路上被警察绑架，在法院非法庭审中，王香菊的律师要求当庭传唤证人并出示证据时，法庭根本不予理睬，并说证据因危害性大已经被销毁了。负责案件的法官声称，越辩护判得越重，也有警察叫嚣，越请律师判得越重。2009年7月，王香菊又被网判4年，再次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罚站、罚蹲、被打、被踢、被骂，往其脸上吐唾沫，不让休息，上厕所洗漱都受限制迫害。犯人拿瓶子装水往王香菊的头上、脸上、身上浇水，拧她的耳朵，掐两腮，把鼻子往下拽，用拳头打其胸部，致使王香菊胸口像裂开时疼痛。一次，犯人们抓王香菊的衣服拽，拖起来往后撞，后面是连接上下铺的钢筋焊的小梯子。王香菊被迫害的腰背剧痛，经医院检查，结果为腰椎粉碎性骨折。家人来见他时，看到他坐在轮椅上，家属要求对王香菊保外就医，狱方以不符合保外的条件为由拒绝。自2016年12月开始，王香菊的养老金一直被停发。由于身体的伤痛加上生活的困窘，2021年8月5号遭受多年迫害的王香菊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新民先生2021年10月29号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王新民现已提起上诉。现年72岁的王新民是黑龙江省烟草研究所高级农艺师。早在2003年10月22号，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被网判14年，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2014年初，王新民被迫害出严重胰腺炎，监狱不顾王新民死活，硬是将他非法关押到2016年才结束冤狱回家。2021年6月10号，牡丹江市公安局以所谓七一安全为借口，调动市内4区及市下属6个市县的所有警力，对不放弃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大抓捕。截至6月11号中午，至少有27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人被骚扰。6月10号早上6点，4、5个警察砸法轮功学员张涛家的门，张涛不开，警察让随身带来的开锁人敲门， 并向张涛眼睛喷辣椒喷雾。张涛的眼睛被辣椒喷雾喷得剧痛，警察把张涛按在地上，拧胳膊，把双手背靠，还用拳顶他的肋骨，不让他洗眼睛。这时，警察发现了在张涛家的王新民，就将王新民及张涛全家四人绑架到向阳派出所。接着，王新民被非法关押到牡丹江看守所。在看守所，王新民出现严重高血糖症状，生命危急，当局依然不让他回家。2021年10月29号，王新民被爱民区法院非法开庭。庭上，王新民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王新民被误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目前正在上诉中。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8号，四川省什邡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龚学良和81岁的王忠琼夫妇正在路上行走，被身份不明的人绑架。这是两个月来这对夫妇第二次在大街上被绑架。11月8号，一个自称叫龙林的便衣将龚学良和王忠琼夫妇绑架到雍湖派出所。后来听说这个所谓案子上交到公安局了。不久前的10月13号，龚学良、王忠琼外出购物，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后来得知他们是国保的便衣警察。龚学良、王忠琼被绑架上车。王忠琼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把左手反扭到背后，被猛力塞进车里，王忠琼的右小臂被捏得青紫。在派出所中，警察盗走龚学良家的钥匙，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私闯民宅，盗走龚学良家中的大法书籍等物品。雍湖派出所所长王小斌拿两张纸声称，按照所谓刑法300条，对两名老人处以监视居住，并向老人宣称不得与外人联系的所谓时不准，要求他们将身份证送交给派出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心得交流会，法轮功学员谈心得体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9号至30号，俄罗斯法轮大法学员心得交流会期间，来自俄罗斯各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交流了近期的修炼体会。法轮功学员表示，修炼法轮大法受益良多。来自纳布热内卢市的谢尔盖耶娃，全家人先后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他表示，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5年了，我的孩子们在我得法之初也和我一起练法轮功。女儿丽莎考取了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儿子伊戈尔又从小体弱多病，到现在身体变得强壮健康了。夫妻和睦相处，全家人其乐融融。家住圣彼得堡的卡利尼娜一直喜欢研究星体、天空及人类情感的问题。她曾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修行方法，最后都放弃了。卡利尼娜说，直到我遇到法轮大法时，我才明白这就是我要找的。修炼法轮大法还使她摆脱30年的烟瘾。来自埃森土基市的别利亚耶娃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年了，她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她表示，小时候我经常生病住院，我修炼法轮功后就把这些病都抛在了脑后。我回到了学校，交了很多朋友，能像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了。别利亚耶娃现在的工作是在学校的服务中心，解决大学生们遇到的各种困难。工作过程中，她能站在学生的角度为学生着想。他说，我试着从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来思考，以善良的方式处理各种情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推导网站上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5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救众生装在心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日。我是与大法曾经失之交臂，而后又于2004年年底重新走入大法修炼的弟子。记得是一个亲戚同修来我家给我公公祝寿，顺便给我带来了师父的一篇当年的经文。待晚上入境后，我打开了这篇经文，在拜读的过程中，心中升腾起的是激动，是悔恨，更是对生命的一种了悟。激动的是，我在其中看到了那么多的天机与大法传世的目的，真正明白了人生而为人的最终目的，感觉豁然间师父为我打开了一扇天门，一下子使生命的谜团有了个解。当时的感觉用狂喜来形容都不为过。悔恨的是，为什么自己当初会那么差劲，悟性怎么那么低，稀里糊涂的和这么伟大的佛法擦肩而过，而混于常人，甚至被常人中的种种搞得焦头烂额而无法自拔。但这一切在那一瞬间都不重要了，我要修炼，我要重新走回法中来，我也要去救人。我在心底呐喊着，于是我开始践行着心底的誓言，上班时给同事讲，上课时给班里的小学生讲，回家去邻居家说，甚至去以往的同事家、丈夫的同事、朋友家，我都传过。一时间，镇上的人们几乎都知道我练法轮功了。当然，众生的表现也是参差不一，态度迥然。因为当时我对法理解得太肤浅，很多做法现在想起来都很幼稚，想起自己当时懵懵懂懂的那股闯劲儿，还哑然失笑呢。期间也如饥似渴地从同修那儿借阅师父的所有经文，在学法中不断地洗净着自己和不断救人的过程中，渐渐地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救人的路。现在向师父做一个小小的汇报，和同修做一个交流，不在法上之处，恳请慈悲之证。第一部分，传真相不等不靠，随机而作。由于我地位置较偏，身边同修也少，起初真相资料很长时间才能辗转拿到手里，而且资料也比较单一，我很着急，只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急切救人的心，就点化我，明慧周刊上的某篇文章适合于常人中的某阶层的人看，于是我就求明白真相的亲戚帮我打印出来，叠成方块装入小自封袋内，10份左右揣在兜里，一点也不显眼。趁晚上方便时，去某个熟悉的单位，从每个办公室的门缝底下送进去一份，让众生看到邪党掩盖的罪行和他大厦即将倾倒的势头，警醒人们远离他，唾弃他。有时也出去用粉笔往电线杆上写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师父清白等字。后来搬进市区居住，很快有了自己的电脑、打印机、真相手机等一系列真相机器，为更大面积和利用多种灵活的方式讲真相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把救众生装在心里。市区的同修远比原来的居住地要多， 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和同修共同精进的修炼环境，感觉自己在修炼中进步很快，时时都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不断地用大法的法理归正自己，讲真相的范围和方式也在拓展。这几年随着电子行业的突起，邪党监控民众的方式不断花样翻新，各个小区几乎都安装了监控，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增加了难度。往楼道和车里发资料的同修少了，且是人随手把资料原封不动地扔在路上的事也时有发生，让人心痛。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缺憾，就是每一个世界法轮大法日或720反迫害的日子、新春佳节或其他大法弟子发起或参与的节日场面都很盛大很美好，如果能不失时机地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传递给世人，那该多好啊。于是在师尊慈悲的点悟下，我产生了一个念头，大面积在楼道里贴真相，这样既省时又省力，还能节省不少资源，让世人看着一目了然。对，就贴图片新闻简讯，简洁明了又好看。于是每当明慧网上有这类新闻时，我就一一下载下来，然后从中选取几幅色彩明丽、场面壮观、围观群众多的，或新春佳节贺卡图片等，编辑成大小适中的图片简讯。图片以四幅为多，在图片上方或下方配以文字简讯，编辑好后打印到 A4 不干胶上，然后端端正正地粘贴到楼道里比较干净向阳之处。一般我都是选择贴在底层，这样每层楼的人上下楼都可看见。有一个阶段，有个同修和我配合着做，一个边发正念边放风，另一个则迅速地贴完，效果也很好。有时候也遇到过被人发现，但都是有惊无险。比如2019年元月，我去附近一小区贴不干胶，由于这个小区监控比较多，我求多心切，忽视了安全因素，当时可能也没有实时的用正念加持自己，进一个楼道又一个楼道的，结果被一个物业人员发现，斥责我说，你胆子可真大，那几张是不是都是你贴的？你手里拿的都是些啥？都留下。事出突然，我开始有点慌，稳了稳心神，笑着说，兄弟，我这都是大法资料，都是让人了解真相的，是救人用的，留你这里也没啥用，我不在你们这里贴了。他又威胁我说，我是执法局的，再不走你信不信我报警？我依然笑着说，你不是那种人，大过年的你不会做那种事的，以后再看见我们的人来发资料，请你别吓唬他们，我们发的都是对人好有好处的。他一听冷笑着说，你可真行，还有心思管别人呢，快走，以后不许来了。大概是前年夏天的一天，我进一个楼道刚贴了一半，一个男士从外面就走了进来，躲已经来不及了。我索性心一横，反倒没有了怕，笑着迎着他说，大哥，看一看真相吧，三退保平安。他平和地说，早就退过了。这让我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三见善经文》中的两句诗，中原大地妖物拦，大法真相户户传，众生得救心见民，警民清醒事不拦。是的，这么多年来，大法真相早就深入人心了。随着手机的普及，用网络或彩信、语音讲真相也成为一个主要方式。师父告诉我们，全世界的人都曾是师父的亲人，那么讲真相就没有地域、民族之分。我的愿望是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遍大江南北，无远弗届。所以几年前我就尝试着用微信和彩信讲真相，发真相照片、真相链接，虽然没能直接做三退，但给了许多众生了解真相的机会，我觉得也是值得欣慰的。发真相语音、手机直接讲真相我都做过，近两年由于手机卡实名制导致当地手机讲真相、发真相的项目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希望全体同修发出一念，彻底清除和解体旧势力因素操控下的阻碍和干扰众生通过各种方式接受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在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正念正行，收救更多的众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请同修注意练功动作，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8日。我弟有一位99年720以前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与我交流，说他身体里有东西老动，一发正念他就动，他自己还呼哧带喘的，脸也发红。以前发正念好过一次，感觉那个东西没有了，后来又出现了，现在他发正念也不行。他说他也经常向内找，也没有找到原因。交流一会儿，我们俩就一起发正念，发了半个多小时，他似乎还是没有什么明显变化，只是呼哧带喘的，脸也通红，觉得很奇怪。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说只有求师尊，你就把大法书捧起，在心里跟师尊说，求求师尊点化一下弟子，完后你就一下把转法轮打开，你第一眼看到的地方就是师尊的点化。他打开转法轮，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还有一种情况叫做不自觉的练写法。当时我有些奇怪，脱口问道，你练过别的功法吗？他说没有。我问，你练过其他什么东西吗？他说没有。那你脑中有没有其他不好的想法？他说有，但我都及时清理了啊，那是怎么回事啊？我说你把动作做一下我看看。他这一演示练功动作，我吃惊了，看着他的练功动作，我心里只想哭，差得太大了，整个动作就像跳舞一样，没有一套是准确的，只有第二套功法的四个抱轮动作还可以，但膝盖也完全是僵直的。最近我又有意接触七八位同修，多数都是老同修，发现同修的练功动作多数都有差异，包括720以前得法的老同修，尤其是第一套功法，有少数人身体已经变形，基本没有撑的动作，多数有撑的动作也没有撑到位，第二套功法膝盖没有放松，第三套动作两手竟然在胸前交叉，第四套两只手之间和身体之间互相触碰，第五套动作不准确，练功中莲花掌膝盖放松不明显等等。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大法弟子经历了很多，在邪党迫害的环境里，大家没有集体练功的环境，多数都是自己在家中练功，时间长了，加之长时间没有修去的人心，动作不知不觉就走形了。建议同修在百忙中也一定要重新看看师尊的教功录像，同时也认真看看大圆满法中师父的讲解及动作示范照片。希望同修在正法的最后时刻能严格对待修炼中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认真看看自己和周围同修的练功动作，对大法负责，对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对自己负责，真正按照大法性命双修，扎扎实实达到师尊对弟子的要求。个人认识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悉心讲真相，平稳走在神路上。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1997年我开始修炼大法，至今已经有20几个年头了。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1999年之前法轮大法红传中国大江南北，修炼者上亿的盛况，也经历了1999年之后中共迫害的血雨腥风，更见证了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对师父、对大法坚不可摧的正念。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法轮大法的伟大。我从年轻时就身体不好，仅心脏一个部位，经医院诊断就有5种毛病，除了心脏病，还有严重的类风湿、肾炎、美尼尔氏综合症。1997年我因心脏病住院，我单位医务室的一位同事来医院看我。当我出院后，这位同事就送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身上的各种病都好了，至今我没再去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片药。凡是认识我的人，无论是家中的亲戚朋友，还是单位的同事、周围的邻居，大家无不称奇。1999年7月20日，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至今20多年里，我坚持修炼法轮功，一直走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路上。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一直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可以说，讲真相已经成为我每天像呼吸那么自然，也是必须的一件事情了。第一部分，师尊加持我6天闯出看守所。2015年的一天中午，我在街上向店铺里的人发放神韵晚会光盘，那时允许在中国大陆发放神韵光盘。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到派出所，随后我被2个警察绑架到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我比较镇定，一直在心里背诵师父的法。到了晚上，我被带到一间屋子里，我一看是铁椅子，我不坐。这时我看见里面有将近20多个警察及政法委610的人围在一起。我通过不停地背师父的法有了正念，那时我没有想到我是被审讯，我只想借机会给这些人好好讲真相。于是我就站着讲了我自己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经历，我在修炼中如何提高心性做好人，家里人得福报的例子。我开始讲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看上去有点凶恶的男人就吼了起来，说共产党不让练，我还敢练。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一边继续讲。你说共产党，你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吗？他是魔鬼。我的话音刚落，在场的20几个人都有些震惊，仿佛被镇住了。谁也没有再说什么，我就继续讲真相。讲完大法真相，我又讲了三退大潮，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藏字时，讲了古今中外的预言。那天，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的智慧源源不断。 我讲了半个多小时，这些人都认真地听着，然后他们就去吃晚饭了。他们走后，有个中年警察对我说，本来我们是想放你的，可你运气不好，撞在枪眼上了。今天区政法委、公安分局、610全部在我们这里开会，请示了好几次说放你，他们不同意。我这才知道，刚才那20几个人都是来这里开会的。看得出，跟我说话的这个警察很替我惋惜。我也感到，警察明白了真相之后，也不愿意做助纣为虐的事。当天晚上，警察带着我去我家非法抄家，也没让我上楼，家里只有我老伴在。老伴那天做得挺好，他专门拿出一件工艺品给来抄家的警察看，向警察讲明这件工艺品的来历，证明了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是其他任何人做不到的。这件工艺品是我和老伴去商场时看到的，我不小心把它碰坏了一点，但是没有人发现。我回家取了钱，找到店主说明情况，要把这件工艺品买回家。当时店主非常感动，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好人。开始他一直不肯卖给我，最后在我的坚持下，他就用进货价卖给了我。我告诉老板，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才能做到的。当时去非法抄家的警察都听着我老伴讲。当晚警察把我送去看守所，看守所不收，又把我拉回派出所，非法关在楼梯间里。那天很冷，看守我的两个警察挺好，叫我出去跟他们一起烤火，说太冷了。可是我出去烤火却感觉不舒服，就又回到楼梯间里坐着发正念。我听到他俩说，共产党太坏了，人家一个老太太又没干什么，给人家抓来在这里关着。我也给他俩讲了真相。第二天他们又把我送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我被非法关了6天。看守所里的老大跟我说，他以前对法轮功没有好印象，他相信了电视上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他进了看守所后，遇到了几个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也从大法弟子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现在他对练法轮功的人印象最好了，所以在里面他对我比较照顾。那几天外面的同修不间断地为我发正念，第一时间就为我请来了律师。律师到看守所见了我，积极地营救我，我也请师父加持我。我不断发正念，清理自己。到了第6天早上，通知我出看守所。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有一个在派出所听过真相的警察，背对着大门对我说，你们法轮功要平反的。出看守所后，他们没有送我回家，要把我送拘留所，非法拘留9天。送我的两个警察很善良，也是明白真相的。在送我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们就对我说，你放心，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要拘留你，我们会去和拘留所说的，叫他们不要收你。到了拘留所，警察下车了，我坐在车上，我请师父加持我。过了不久，警察出来说，不拘留你了，你可以回家了。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回家了。我真正体验到了大法的法力无边，同修们整体发正念的威力和善良警察的帮助。第二部分，疫情封城封路，封不住我救人的脚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我意识到更得抓紧救人了，留给大法弟子救人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并没有因为封城封小区而待在家里，我还是如以往一样每天都出门。我心想，能遇到的都是有缘人，都是来听真相的人。那时候 街上几乎都没有行人，但是我每天都出去，不管怎样，还是会遇到几个人。如果没遇到人，我就大街小巷地走，看见有哪个门店开门，我就进去。人家问我，你来干什么？我就说，神叫我来送福给你们，送平安给你们。然后我就开始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救人的，告诉他们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告诉他们在大瘟疫中要保平安，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就能躲过瘟疫。讲完后，我就把真相护身符和真相资料送给他们。有一天，我在街上看到一个小餐馆开着门，我就进去了，看见里面有两个小伙子，问好后，我就给他们俩讲真相。刚提到法轮功时，两个小伙子还有点反感，我就说，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是归正人心。你们看，现在的人都是为了名利斗来斗去的，你骗我，我骗你，只有法轮功教人要真，要善，要忍，不说谎，不骗人，要对别人好，不杀生，不伤害别人。现在只有练法轮功的人能做得到这些。小伙子听后就说，以前看了电视，以为是像电视讲的那样，自焚杀人，听你这么一说，法轮功挺好的呀。我说，对，电视上都是造谣，你看法轮功讲的是真善忍，这对谁不好呢？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接着我就讲到了三退，我说，共产党宣言你们可能没有看过，开头就讲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魔鬼。你们看，自从共产党来到中国之后，做了多少坏事，搞了多少运动，害了多少人。如果你们加入过中共的组织，就是被他控制着，神就无法保护你们，你们要从心里退出，你说我不是共产邪灵的人了，神就能保护你了。其中一个小伙子同意退出团队，另一个说他什么都没有入过。最后我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送给他俩，他俩都接过去了。等我走时，两个小伙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双手合十对我说，谢谢，谢谢。第三部分，用心给亲戚讲真相。有几个远房亲戚和我住在一个城市，但平时很少来往。通过女儿，我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记了下来，我打电话过去，要来地址，再亲自拜访。其中有一个亲戚40多岁，他是一个单位的书记。那天，我坐了好远的车才到他家。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切入正题，我跟他讲法轮功真相，劝三退。开始的时候他不退，他说，哎，大妈啊，我就是我们单位的书记，我们今天下午才开了会，专门布置说接到你们法轮功的资料要举报，听着你们法轮功的人讲，这些也要举报。我说，正因为你是书记，所以你更要明白真相啊。我就把来之前抄的师父的诗，叫我传真相的是神，给他看。师父在红银三中的诗，叫我传真相的是神中说，不要等到大地清晨，别叫瘟疫找上门，世风日下，别推波助流，得救的人一定良知尚存，神没有忘记世人，别听信打压中的喉舌谎闻， 教大法弟子传真相的是神。他看了以后，态度马上就变了。我又跟他讲了自己修炼大法后受益的情况，讲了家里亲戚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例子。他听后同意三退了，但是嘱咐我说，千万别告诉别人。我说，你放心，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我们师父知道。我临走时，又送给他真相护身符、真相资料。他一听说护身符，赶紧说，我要给我妻子，她上夜班。我回来时，他用车把我送回家。还有一个60多岁的亲戚，退休前也是单位的协党书记，我也给他讲过真相，但是他还没有三退，我就一直挂在心里，想再找时间劝他三退。他女儿开了一个门市，一次我得知那天他在门市上，就赶紧到了那里。我带了几本真相挂历，到了那里，我就把真相挂历拿出来，有几本是他的已经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的几个姐妹要的，有一本我送给他。他看了挂历后说，你们这个挂历挺好的，也没有说什么呀。我说，对呀，你看看这么精美的挂历，告诉人的都是好的事情，还能给人带来美好和幸福。你有一本挂在家里，那真是鸿福道啊。我又借机劝他三退，他同意了。然后他跟我说，其实我每次从我们小区出来，都会在同一个地方双手合十，冥冥中请神保护我。我说，你看，你是有悟性的人，才能听到大法的真相，你退出中共协党就对了。这些年，我非常重视给家里的亲戚讲真相，只要是沾亲带故的人，我都想方设法要找到电话、地址，去给他们讲真相。家里的亲戚不管远近，请客、吃饭、聚会等等，我都参加。去的时候都要带上真相资料，到了那里就赠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如果哪家有什么事，或者谁生病住院的，我都一定要前往帮忙和探望，不错过一个人。我时常在心中思量着，还有谁我没给他讲过真相。这么多年下来，远远近近的亲戚听过我讲真相，做了三退的也不下百人了。整个家族的人都知道我修炼大法，也都知道了法轮大法好。第四部分，帮助大法弟子世人得福报。几年前，我去一个菜站买水果，卖水果的两个小伙子多找了我1元钱，我就赚回去，把钱还给他们。我给他俩讲了大法真相，他俩很接受，因为当时人多，我就给了他俩真相小册子，让他俩好好看看。第二天，我又专门去他俩这个门市，问他俩，看了真相资料没有？他俩说，看了。我说，那你们入过的党团队，赶紧退了吧。两人都退了，并主动向我要资料看。之后，我经过他们那里时，都会进去和他们打个招呼。他俩都会问我，有没有新的资料，有了拿来给我们看看。所以我有新的真相资料都会给他俩送去。之后的一次，我拿了几张真相币给他俩看，我说，你们做生意的随时都有零钱，以后你们要是有，那你们就都攒着换给我，我要做这个。你们帮我也是做了最大的善事了。两个小伙子马上就答应了。此后他们真的给我攒着零钱，而且两人非常用心，挑干净的，没有印过真相内容的老版的钱给我。新版的钱制作时要多一道手续，每次我去都换很多，换来零钱，我又送给做资料的同修打印真相币。 这两个小伙子也因为明真相做了支持大法的好事，生意越做越大，从以前的一个小摊位到现在是好大的铺面，每天生意都非常好。两个小伙子也知道他们是做了支持大法的好事，得了福报，所以每次我去买贡果，他俩都仔仔细细地挑最好的水果给我，他们知道我是供给大法师父的。在菜站，不仅这一家水果店，还有其他几家卖菜的人，我也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明白真相三退后，也是帮助我攒零钱换零钱。我知道这都是世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后做出的正确选择。我真心为得救的世人做出的这些支持大法、支持大法弟子的善举而感到高兴。第五部分，学法修心，放下对老伴的怨恨。这么多年来，我每天早上都坚持晨练，新的练功音乐发表后，我每天三点起床练功，练完功六点发正念，之后学一讲转法轮，等老伴起来后，我做好早点，两人吃了早点后，我又学一讲转法轮。有时我早上出去买菜就讲真相，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中午吃了午饭再出门讲真相，只要出门我都随身带着真相资料，根据情况随时随意地讲真相发资料。下午的时间我基本都在外面，到下午六点发正念之前我回到家发正念，晚上又学法，所以每天都很充实，在精进中也感受各种执着和干扰不多。可是就有一样让我感到最难，在我修炼的过程中，最难放下的就是我对老伴的怨恨，这几乎都快成了我修炼中最难过却又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了。只要提起老伴，可以说让我想起的都是他做过的让我伤心的事。当年我认识他时，得知他从小没有家庭温暖，加上他家庭成分不好，所以难相处，可我偏偏没被这些影响，反而带着几许同情，想多给他些温暖。当时正赶上中共协党的文化大革命，我跟他结婚了，刚结婚我就被工作单位开除了，理由是我没站稳阶级立场。刚结婚就失去了工作，可想对我的打击有多大。但是我心想，自己牺牲了这么多，丈夫应该会更珍惜自己，结果却恰恰相反。结婚没几天，我用省下来的钱买了三两带皮的肉，因为我从小在家，母亲一直很心疼我，我没做过什么家务事，我不会做饭，就连着皮把那肉剁了，炒好后等着丈夫回来吃。可是他一回来看见那碗肉，就对我破口大骂，怪我怎么没有把皮给削下来，骂完还不行，还要逼着我把肉皮从那碗肉里挑出来。我是含着眼泪一边哭一边把那些剁碎的肉皮挑出来的。从那开始，五十多年的婚姻中，丈夫都不断地做一些让我痛苦的事，说一些让我伤心的话。而且丈夫这个人把钱财利益看得非常重，不管孩子也不怎么管家，说话还尖刻。我母亲在世时，多年来就只在我家里过了一次年，大年三十在我家吃了年饭，第二天初一一大早，丈夫就故意找茬，说怎么冰箱里的东西没有了，怎么东西就吃完了，指桑骂槐。我母亲什么话都没说，离开了我家。只要我一回娘家，再回到家，丈夫就跟我吵架，说些讽刺挖苦的话。我母亲没有固定的收入，一直和我弟弟一起生活。有几年，我弟没工作，弟媳工作的厂子又倒闭了， 我每月600元的工资，每月给我母亲100元，丈夫却不依不饶，追着我吵架。母亲知道我不容易，不想让我为难。后来我再给母亲钱，她就坚持不要了。再后来，母亲摔断了腰，卧床不起，因为没有钱医治，最后老人家是喝药去世的，这成了我心中永远抹不去的痛。我也多次想过要和丈夫离婚，可是我也考虑到子女，考虑到这个家。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也一直劝我不要离，说一世冤孽一世了。我只得打消了离婚的念头，硬挺着跟他过日子。后来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明白了人生的因缘得失都是有原因的。渐渐的，我看淡了，能忍了，可是心里还时常放不下，想起他做过的事就心酸难过，觉得自己委屈。我心想，什么时候能还得完他啊？后来大法遭中共恶党迫害后，这么多年来我坚持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每天出去他也说三道四，还泼脏水，说我是出去做见不得人的事，这真让我心痛到了极点。我经常在心中向师父哭诉，面对丈夫经常的挑衅侮辱，我时常想，我这个人的情怎么这么重，怎么就是放不下呢？通过不断的学法找自己，我不断的修去对丈夫的怨恨，不管他怎么对我，我都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子女说他时，我还会劝说子女。我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怨恨心。一次一次怨恨的物质反上来的时候，我都尽量的克制，然后再找自己。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每一次都感觉去掉了一些。直到今年的几个月前，我在学法修心中，突然有一天，我感觉好像对丈夫的情怨恨一下子就淡了。以前提起他，我就心酸怨恨，说起他的时候，我的每个细胞都在怨恨。这下子，这个感觉没有了。没有那种怨恨的感觉了，反而还会想起他的一些好处了。多年来，他虽对我不好，讽刺挖苦我，但是他接受大法真相，认同大法好，也断断续续地修炼过，只是没坚持。对来家里找我的同修也很友好客气，还做饭给同修吃。同修提起他，都说他人好。也因此，丈夫多次在大法中受益，严重的带状疱疹练了3天功就好了，脑动脉硬化摔了一跤却摔好了。他说他从高处摔下来时，感觉有人接着他。现在我想，肯定是我的执着心要通过丈夫这样的表现才触动我，是让我修的。这个过程虽然漫长，虽然痛苦，但是确确实实让我消去了业力，心性得到了提高，了解我和丈夫生生世世的缘与怨。我明白了，就像有一个同修的交流文章中写到的，她看到了她的丈夫就是她修炼路上的垫脚石，是为了成就她的。只不过是用在常人来看无法接受的方式，但是对修炼人却真的是垫脚石。所以我想，我不但不能埋怨丈夫，我还应该感谢他，真心的感谢他。这样一想，让我感到了一种超然。修炼中去执着的过程虽然痛苦，但是去掉执着后，真是海阔天空，是又一番景象。回首我20几年的修炼路，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指引与加持，我走的每一步都凝聚着师父的巨大付出与承受。 我深感自己能成为大法弟子是无比的荣幸，能助师救人是我无上的荣耀。我感谢师尊选择了我，一路看护我前行。在最后的时间里，我一定要更加精进，修炼如初，不辱使命，不负师恩。弟子叩拜师尊。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了高山和重洋，飞向海上。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